总部位于欧洲的人权组织保护卫士最近一份关于领事志愿者报告的合著者邝仲晴系表示，他们本身并不是间谍，因为他们不直接进行间谍活动等等，但他们确实代表外国势力行事。他透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说，他们仍然可以运作并且帮助当局针对持不同的政见者，例如收集与他们有联系的人的个人信息，或者动员人是参加抗议活动。在保护卫士的报告发表之前，中国国务院关于领事保护和协助的新规定在9月生效。中国政府的网站展示了领事志工网路多年来的发展情况，在日本、芬兰、意大利、法国、安哥拉、马来西亚、捷克等国都有招募、培训和颁奖典礼的通知。今年7月，中国驻南非总领事馆在南非经济中心约翰内斯堡是举办了20多位领事志工参加的年会。唐中东总领事在致辞当中说，希望领区的领事协助志工和总领馆一起打造五位一体联防联保体系，为维护中国公民安全和合法正当权益做出不懈努力。根据中国各大政府网站报道，五位一体整体布局是在2012年宣布，主要是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个面向。美国之音多次联系中国驻南非使领馆，但未有得到是对置评要求的回应，但中国政府过去一直自我辩护，反驳对他们领事志工网路的批评。中国驻加拿大温哥华总领馆发言人在2019年表示，中国公民前往加拿大的时候曾经遭遇事故、突发疾病、电信诈骗等刑事违法行为的侵害。这位发言人说，聘请当地侨胞担任领事协助志愿者，协助总领馆依法是为需要帮助的海外中国公民，是提供及时有效的帮助，合法、合情、合理。在保护卫士的报告发表之后，中国驻布鲁塞尔大使馆的发言人是回击说，志工制度并无恶意。发言人表示，为及时有效处理涉及中国公民的各类的案件，一些生活和工作在比利时并且富有爱心和同情心的中国同胞，出于公益的目的自愿为驻比利时使馆展开领事保护工作提供必要协助，并且展开志愿服务的时候严格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不涉及任何执行领事职务的行为。自务志工的信息甚至都是在中国政府的网站上公开发布。布鲁塞尔大使馆发言人说，其他国家也都有类似的做法，他们敦促有关媒体和非政府组织客观看待并且充分理解领事协助志愿服务的公益性质，不要传播虚假信息，充当涉华方言谣言的传声筒。美国在海外也有所谓公民联络志工，他们帮助美国大使馆协助他们海外公民。美国大使馆的几个网站上，包括在中国的网站，都提到了这些项目。美国驻华大使馆和领事馆的网站上对这个角色的描述是，公民联络志工是帮助大使馆协助有需要的美国公民的私人公民，他们帮助遇险的旅行者，帮助他们追踪失踪的美国公民，并且发生自然灾害或者其他紧急情况的时候，帮助他们找到其他美国公民，以便他们帮助他们的安全。网站上面说，但是在更多情况下，公民联络志工被召唤成为他们在社区当中的耳目。但一些分析家认为，中国领事协助志工的角色是潜在威胁。大西洋理事会全球中国中心研究员邱子欣最近写话，透过扩大他们在海外的全球安全足迹，中国可以增强他们进行跨国镇压的能力。跨九月出台的新规定是可以为中国领事馆干预中国公民的海外私人事务是提供正式依据，无论他们是是否得到政府的支持。保护卫士和大西洋理事会的报告都建议东道国确保中国不会利用他们的使领馆侵犯中国人在海外的权利，或者建立更大的境外安全存在。保护卫士先前曾经详细描述中国在海外设立100多个警察站，以监控、胁迫甚至有时强行遣返流亡的中国人。设在华盛顿的政策研究所非洲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保罗·南图里亚说，领事志工计划本质上是中国共产党更加广泛的影响力的网络，统一战线的一部分。他对美国之音说，这个领事志工计划是统战系统的一部分，它基本上是大家所说的影响力行动的一部分。他说，这些努力是为了 擴大中國的政策，動員對中國立場的支持，通過間接的方式影響東道國的政策，使人很難真正歸咎於它，因為它主要是非官方的，而且非常多樣化。南圖利亞說，中國認為這些志工很有用，因為中國外交官沒有能力是監控他們駐在國的領區所發生的一切。他說但是這樣是還有其他的動機，他說統戰工作非常明確，他試圖建立中國的親和力，抵毀中國的對手。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的報導。